何者是无明？于此六界，起于一想，一何想？常想、坚牢想、不坏想、安乐想、众生想、命生、命生者，养育似乎人如同作者我所想等，给予种种无知，此事无明。这个由内因缘这个观察，那么了解到了，这个地水火风空十六界因缘和合，而有生命，而有友情，这个互相之间呢，它并不是于其中一个能够得决定的，所以再进一步来观察的时候啊，我们通常概念里面所存留的整体感觉，比如说一个友情的整体感觉，男相女相，这个是不真实的，是聚合以后相带的一个现象而已，这个当中没有办法从某一个具体的内容上对应而建立所谓的男相、所谓的女相。所以我们仔细一看的时候啊，就是一堆的这个地水火风是这样的。那么由这些观察了之后，那进一步再解释啊，再要回过来啊，再解释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所以这个观缘起了，从基础的现象界展开，观察到成熟阶段呢，就透入本质现象，就是透入本质，由现象透入本质。那么这个时候，能够为见法见真理，那么就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这里就开始解释。何者是无明？所以这个观因缘呢，这个概念呢，一步一步成熟啊，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就观外因缘、观内因缘，外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那么这个是从因相应观，缘相应观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十六界，这个是缘相应观。就是有这个地为支撑性，能够成熟有情相，有这个火为这个嘞变熟性，能够消失了，饮食截断呢，那么这个是火大的支撑性来维护有情的生命。那么还有相应的这个风大、水大、色池聚合，让我们有情啊身体得以维持，得以保持种种力量。那么这个是从缘相应观，因相应观、缘相应观，那么这个就对有情本身的种种现象有清楚的认识。那么这个认识到了之后啊，这水不作思念，火不作思念啊等等啊，那么是这个本质的层面。那么这里依理上来显，就是依理而观，解释无明的内容。什么样叫做无明？于此六界起于一想，这个什么叫做无明呢？前面也有讲，就是我知法知， 建立实体，建立实有。那么这个地方呢，分了很多义，那我们先一层一层的来做介绍。起于一想，就是与有情做一个整体观，认为有情就是有情，比如说看到张三呢，看到李四了，那么就觉得张三是一个整体的，这个李四呢是一个整体的，它不可分割的，这个就是错乱的想法。它实质上呢，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它这个是地水火风呢，实住其中啊，四大为空啊，组合在一起的。那么而且它有这个新陈代谢了变化，每天有色这个饮食吃饭喝水，变成自己的养分，然后呢它有这个运动消耗，又这个嘞这个大小便利呀，剃脱这个汗液了等等啊，那要是有生病呢，还有脓血等等之类的，那要转为这个周围环境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经过几十年的过程，不断的摄取饮食，变化成为自己的部分，同时又有相应的这个运动造作，又一部分一部分的这耗散出去，这个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了，也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整个经过几十年呢，很多部分都已经换过了，那个形体由很小的一个形体慢慢慢慢长大，那到了老的时候呢，它又开始萎缩，这个身形呢又略小，那么要是死亡的时候呢，这个四大分解了，这个又分散掉了，所以它是因缘的一个聚合，并不是如平常所观所停留的那样，这一个整体相的，它是种种部分相应的组合，因缘的一种显现。所以哪里是这个一个整体呢？可是不做因缘观，不了解这个因缘展现的事实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停留在一想当中，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始终都是这个有情体，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所以不会这个升起其具体的因缘观，就被这个嘞假象呢所困住了，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做一想。第二个呢是一和想，一和想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一和，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这有部当中啊，它建立即为的概念，认为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到这个坏劫的时候呢，相应的友情都这个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活的了，升到他方去了，然后这个劫火动燃呢，慢慢这个呢烧毁了，整个世界呢都被烧毁了，都没有了，然后就进入这个空劫，空劫的时候这一切不显现，那么再经过若干时间之后，又进入呢这个尘劫，尘劫的时候世界又重新现起，空劫的时候呢一切不现，那么这个一切不现呢，它又怎么样形成世界了？就是说有极微，就是我们这个宇宙世间的种种呢，它是这个空劫的时候啊，只有极微存在，也就是这个世间的东西一分一分不断的分下去的时候， 分到最后不可分了，叫做极微，这个又称为灵虚城，就是接近虚空一样的尘埃，就是那么小的颗粒，就像现代的观念一样的，这个物质啊分下去的时候就分子，分子再分下去呢就是这个原子，原子的时候呢就是有什么质子中子啊电子啊等等，那么再下面分就是分什么夸克什么量子，再往下分啊，那现在知道了，再继续分的时候就它只是一种呢波动性的这个能量趋势存在，找不到所谓的一个真实的基本的不可分的粒子，那只是原有啊原来呀、没有那么更深的观察的时候假定的一个范围啊、就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看的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我们看东西一样的，你这个远处看它这个界限呢不是很明了，分的不是很清楚，你走到近处看这个界限分的又明了一点，那你要是拿一个放大镜一看呢它又不一样了，那这个本来一个平切的界限呢这一放开了之后呢它是犬牙交错的，它不是一个一根线的这么很明确的可以界限得了，它是这个里面呢细微显现的时候凹凸不平互相衔接，有这么一个间隔带是那条界限，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观察了所谓的粒子啊，观察到再往下走的时候是找不到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存在的粒子的，那么有部里面呢说不可分的极微，就跟现代假定的原子或者是细微粒子的概念呢是差不多的，那么世界成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最基本的粒子慢慢慢慢这个组合聚合然后形成了世界，就是有世界的成有世界的住那么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因缘又散坏了，那么世界坏那又开始烧坏，又进入空劫，就是什么都不显现什么都不这个存在的空劫，就有成住坏空，是这样来解释的。那么由此而观呢，林林种种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极微构成的就像现代的观念一样的，这个宇宙万物啊等等呢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那么这种观念就称为一合相这一合相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里讲一合相，说观内因缘观有情为一合相，这个跟某一种观点呢认为这个有情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自内我就像这个极微一样的，它是极其微细的，然后形成这个有情体的时候产生功能性的不同比如说这个嘴巴会说话，眼睛会看东西，耳朵会听声音这个会走路行住坐卧有形体，都是从这个细微的这个我然后呢发展而来的，然后产生而来的，这个就是一和相就是它有一个最起码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建立所以就构成了我们的有情生命有情存在那跟这个一想呢这不一样，一想呢是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想，一合想呢就是从一个由微而著的发展，所以它整个的 都是这样子来存在。那么像有的地方呢讲这个我的时候啊，一种讲法呢就是说啊，这个我是怎么样呢，这个我是周遍虚空，周遍天地宇宙的，天地宇宙之间呢跟我都是无大无小。那么之所以现在啊我变成了这个100多斤的人，那这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就是说我暂时的一个功用显现，所以是周遍虚空。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我呢它是可大可小的，也不能说是它周遍虚空然后在这个当中显现，那它是跟这个身体相聚啊，小的时候才几十厘米啊，那么长大了以后呢100多厘米啊，这个1米7、1米6或者是2米几，那是一个高人呢、很高了。所以这个我呢，小孩子的时候呢这个我比较小，长大了的时候呢这个我比较大，就若大若小，这也是一种想象的想法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我了它就好像一个极微，好像一个粒子，它在我们这个身中呢潜伏的，当我们眼睛要看东西的时候呢，它就在眼睛的地方起作用，当我们耳朵要听声音的时候呢，它就在耳朵的地方呢起作用，所以是潜转身中呢周流上下那么这个就展现出有情体的这个六根啊，六识啊，这个肉体的这个行住坐卧呢，都是由这个细微的如极微般的我散发出来的作用，而且的话本身这个速度啊是非常非常快的不可计数的这个速度，就是没有速度限量不像我们一般比如说这个车子啊速度啊它比人呢跑得快一点，那么火车又比这个车子跑得快一点，飞机又比这个火车呢跑得更快，火箭比这个飞机跑得还快，但是在一个大距离的时候呢它是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达到，在一个小距离比如说1厘米之间，你不管是车子也好火箭也好飞机也好火车也好什么也好，你很难的觉察出速度的差距。假设跑个100万公里的时候，那这个差距就很大了，是这样子的。不然的话呢也看不出来。而这个极微的这个我呢，它的速度呢远远胜过这些，所以不可计其速度。那么在显现的时候啊，它就显现为这个生命现象。所以这个是做什么想呢？做一和相想。常想，常想就是恒常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从小到大乃至于老死，始终都是我，就是这个我，绝对没有第二者，没有这个嘞差异，没有改变。虽然说了自己在这个生命过程里面思想也变化了，爱好也变化了，这个心情的这个状态也变化了，可是呢自我意识当中呢没有这个差异，觉得始终就是原来的那个我。所以对于过去的一个事情，对于现在的一个事情，都串联在同一个我上，都绑定在这个我上，那么这个是常想。监牢想呢，就是认为我呢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分裂的，它始终是稳固的一种存在，所以这个是监牢想。所以有的地方称这个无明我执啊为金刚烦恼， 其他的烦恼相对来讲呢，比如说欲界欲，修禅定的时候可以正服，然后无贪，无欲界贪，无嗔，嗔心不有了嘛，到了初禅以上，然后到了这个色界以上二禅的时候，就把初禅的贪给消除了，三禅的时候又把这个二禅的贪给消除了，所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还可以这个正服，可以抑制。但是这个金刚烦恼，就是我执了，没有佛法的真理，不展开因缘的观察的时候，是坚固的存在，随着事情，随着环境，在在处处如影随形一般的存在的我执烦恼，所以与这个自我体呀、起坚牢想，就是起坚固想，不变化的、不变异的、不坏想，坏呢就是破坏的意思，不坏呢就是不破坏、不可坏。你比如说一个坛子，不小心摔到地上打碎了，那就坏掉了。那么这个一个铁锅了，去烧水呀、烧过了，忘记关火了，把它烧了个底朝天了，烧通了，烧坏了，就可坏。那么这个身体呢，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生老病死啊，就是时而好，时而不好，时而这个这个强壮，时而这个羸弱，没有力气，这个是呢可坏的，但是有一个不可坏的，什么不可坏呢？我不可坏，自己的这个有情之命不可坏，所以得病也好，生气也好，开心也好，这些都是变来变去的，身体也是变来变去的，但是这个我呢，它不会随着这些事情呢变来变去的。所以有一部分人在了解佛法里面说的佛性的时候啊，也是这样说了，此生虽异啊性长存，就是说这个身体的轮回啊，做牛做马了又做人呢、等下又上了天呢、做了天人呢、这个上下生成轮回六道，可是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自性，有一个存在，它是不变不异的、不灭的，一直如此的。那么在生活里面，我们也是觉得说，以前呢，遭遇到种种事情，现在想来好像一场梦境，如云如影如烟，这个剩下来的还是自己，其他的都剩不下来了，以前的经历、以前的事情林林总总，现在回顾过来呀、就像放电影一样的，就像一场梦一样的。那么结余的还有什么呢？结余的还有一个自我，那么这个自我是不可坏的，其他都可坏了，将来这个身体也可坏的，但是这个自我自体呢是不可坏的。其实呢，你除了所谓的自我本身，这个地水火风空实啊，聚合的有情动态的因缘展现之外，有没有这样一个不可坏的我？没有一个这样不可坏的我。可是在缺乏正观、不依因缘如实观照的时候，就会在这个生命的现象里面抽离出来一层，建立不可坏的层面，所以这个是无明呢，当然怎么叫无明呢？是具体的现象展现出来，就是在这个六界上面做依想、做依合想、做常想、做坚牢想、做不可坏想，那实际上呢，只有六界本身而已。这个也是在这个说因这个经典当中说因缘的时候，这个入手处，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无名原型行原识啊，因相应，这个地水火风空呢，相待的这个促成支持有情生命的维系，它并没有像无名复藏所呈现出的这个样子，一和相，一相，不可坏相，哪有不可坏呢？没有不可坏，是不可坏呢，只是我们的这个一个错觉，在这些事情当中啊，不加深刻观察的时候，停留在这个上面的假想、假象，可是你不观因缘的时候，你还不容易透过，你还真的就很容易被这个骗到了。所以我们不会如实的观察自己，如实的接纳自己，如实的了解自己，就在这个当中呢，颠颠倒倒的，那么其他的种种烦恼啊，都是依这个基准点建立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基地一样的啊，军事基地，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驻扎部队，储藏武器，然后就可以呢，这个战略工地，可以可进可出，它有个基地嘛。那比如说你一个住宅，一个房宅啊，或者佛法里面呢，这个要弘法，一个道场，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聚合，可以展开种种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基础的地方。那么这个无明呢，就是生死流转呢，种种其他烦恼啊，基础的地方，它会发出其他烦恼来，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一旦把这个基础的地方呢破除了，锅清了之后，它就不可能升起了，那么其他烦恼也就随着这个镜像显现呢，逐步逐步的对治消除，获得清净。这个不坏想，安乐想，安乐想就是与此六界和合的有情体起安乐想。其实这个是不是安乐呢？就像有些经典里面叙述一样的，地水火风啊，这个风火这个二性呢，其心呢是上升的，是轻的；地水二性呢是重的，是下沉的。这个是二上二下，就好像四条蛇一样的盘结在这个当中。那么它一不平衡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个影响，四大不调，多诸痛苦。这个要是严重不调的时候呢，这个生根就朽坏，生命就延续不了。但是有情呢，支持这个六界和合，不具体观察六界和合本身，在这个上面剥离出来，建立我想，建立生命的主体存在想，然后依此而觉得有一种依靠，有一种保障，只要我存在了，其他的事情都好办。所以这个相对世界里面啊，为了能够追求生存好一点，就去赚钱呐、发财呀。那如果是说他赚钱发财发了很多了，后来又医生检查说你这个身体不行了，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呢，要开刀要手术啊，怎么怎么样呢，花多少钱呢，这个时候他又把赚了的钱呢全部都送给医生，请医生给他治病，要把这个命救回来。如果这个命不救回来，这个地水和火分呢分崩离析啊，生命不能维系啊，那么所有的这个物质资具，追求的这些东西都变成没有意义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求徒于救命，把这个四大能够 调整平衡，能够挽回来。那为什么要挽回来呢？就是在这个四大假合十住其中呢，友情之善不如实之，建立安乐处，以此为生命的依托，所以就起安乐想，是这样来起安乐想的。那众生想，众生想，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可以说众多生死，还有就是种种友情呢，生命，所以我们讲众生想啊，那么就是于这个六界上，此有情彼有情，人有情，畜生有情，牛有情，马有情，种种有情，作众生想。那么你看这个大乘经典里面讲，这个见众生，识非众生，是名众生，那么这个是依因缘深入观察之后，如实的了解众生非众生，不如实了解就觉得众生就是众生，有情众生如此。命就是这个生命的友情相应的依期相续，这个就是寿命相，就是命相，与这个六界合合了做命相，活到30岁，活到60岁，活到80岁，活到100岁，那么这个就是命相。生者这个命生者，生者养育者，是福人生者，就是这个有情的出生呢，有情生下来呀，那么这个是生者啊，某某这个人呢生了一个小孩，某某这个呢生了，某一年某一年呢这个那一年我生了啊，那么这个是生者相。养育是养育相，把一个小孩子啊给他这个喂奶呀，那么推干就湿啊，这个换尿布啊，慢慢把它养大，这个养育相。侍福相，侍福相就是有种种造作的这个侍福，这个讲无果当中啊，不是有一种果叫侍福果，侍福果就是有造作者就称为侍福啊，那么这个农夫是一个造作者。这个师傅干什么呢？种田，种了之后有稻谷，那么这个做烧饼的人啊，他每天做烧饼，每天造烧饼，那么这个师傅啊，他造出了一个，做出一些烧饼来可以吃的，那么这个也是师傅。人啊，人呢是通指的意思啊，就是人有情，通指为人。如同那是指小孩子呢，年少啊，繁花垂髫的小孩呀，作者就是跟这个侍夫的意思呢，那是接近，作者就是有种种造作的主体，这个就称为作者。我，那我呢就是一个呢，从称呼上来讲，你我他。第一人称，这一种称谓，那么这个是相对友情跟友情呢，一个这个来界定。但是在这个无名观察的层面呢，我就是我了，它是一种主体感，一种主体存在感，认为不是六界合合，而是有一个主宰者存在的主体，这个就是我想。我所想呢，就是依这个主体相细数的种种事情，那就是我所想，这个我的手啊，我的脚啊，那么这主体本身呢， 丢丢合合的这个之分呢，也可以作为我所。那么其他的，比如说衣服，他坐的凳子，我的凳子，那也是一个我所想，就好像吃饭，那么他拿这个筷子啊，这个碗呢，经常用啊，那么洗了以后就摆在那个地方，其他人来了，他不知道是他经常用的嘛，就拿过来，准备要用这个碗，用这个筷，那么这个友情呢，就马上就被起念，你不要拿我的筷子，你不要拿我的碗。那么这个碗和筷子呢，就有一个我所的系数。那实际上来讲呢，说你这个筷子是不是我啊？是不是我的了？这个碗是不是我的了？这个筷子、这个碗呢，它本来是这个瓷器厂，是这个筷子加工厂批量生产出来的，哪里是我呢？哪里是我的呢？是这个地水火风呢，因缘显现了这一个物质状态。那么友情的颠倒，就把它拿过来之后贴个标签，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是这样来做了一个划分。那么像这个主体也是这样的，你说哪一个是可以称为你的这个主体呀？地水火风的生灭变化是这个不安定的，也不是这个嘞，寂静的，它是就像这个火焰一样的了，燃烧。我们看这个灯焰呢，这个灯焰你看起来它就是那个样子，它一直这个放的光有热持续的保持在那个地方。那如果说这个油少了，灯焰就开始变得微弱。如果是现在是用电呢、电力不足的时候啊，这个灯呢是不那么亮的。假如说停电了，那这个灯就熄掉了。你看现在虽然这些工具制造发展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另外的角度啊，一旦产生问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极其的不方便，极其的难以承受，比如说突然间停电停水，假如住在这个楼房高层的话，你怎么办呢？你走下去走半天也走不下去。那么有的时候呢很好，手一按开关开了，灯亮了，整个房间照亮了，是这样子。那么不有这些，就是没有这些变化的时候，你安之若素，习以为常，好像这个事情一直就这样子的，那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它是这些地水火风的持续作用，所以由此形态的保持，灯的这个一直照亮。那么也是同样的这个地水火风呢，空时啊，这个运作了保持啊，生命在往前推展，在继续的这个嘞起作用。那并不是说这个友情呢我了，它就真真实实是不可坏的，是长的，没有，不是的，这些。所谓的常想、坚固想、不坏想、安乐想，种种种种很多的这个想法，都是呢戏论，不符合于有情生命本身，急于种种无知啊，此事无明，就是还有其他种种的这个想法。都是无明，就是无知，其他种种无知。所以佛法里面讲无明呢，什么无明？那么这里是列举出来种种名义，就是各种各样的概念，虽然换了不同的角度来命名来定义， 那么这个实质性本质本身来讲呢，都是对于有情生命本身的一种颠倒认识，错误认识。那无明说了之后啊，那就是无明原型呢，有无明故，于诸境界起贪嗔痴，于诸境界起贪嗔痴者，此是无明原型。那么这个就是依无明为开端，然后呢有这个缘起掌卷显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有了我想，有了这个常想，有了四福想，那么就是随这个境界呢，会起贪嗔痴。这个贪的烦恼啊，它就是对于可意的事情，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有这个嘞，缠缚，有这个追逐，这个就是贪，这个就是贪。那么这个嗔是怎么样呢？就是于有苦的事情、不欢喜的事情，有这个愤怒，排斥，这个就是嗔心。痴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事、对于这个道理没有正确认识，不能如实的觉察、如实的观道，这个就是痴心。就是观察这个地水火风呢，空十六界了，但没有能够如实观的话，这个就属于痴心。这个痴的话，就是于事于理呀，迷暗为性，就是迷糊了，不清楚了，分析分辨不了，这个就是痴心。那么学佛法呢，就是要了解因缘法，了解缘起法，能够观察自身呢，能够观察自心，能够观察周围的事情，这你一件事情成功失败，成功有成功的因缘，失败有失败的因缘，一个人呢对你啊有好感呢、啊、有这个敌意啊，那就有好感和敌意的因缘，你要从这个因缘上来观察了，就可以剖析出来，理清楚，找出其中的端倪，那解决相应的问题。所以当你想要成就一件事的时候啊，成就佛法的事情，那如果是学佛法了，从文思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这个是主要的啊，就要成就佛法的事情，首先从自身呢能够烦恼日薄，就是烦恼越来越薄啊，不是烦恼越来越重越来越厚，这个智慧增长，就是认识事物认识道理呢，这个越来越清楚，这个心里面呢痛苦啊减少，欢喜心这个喜悦这个增加了，越来越多了。就我们学佛法不是说学的讲起来滔滔若何了，不觉得口若悬河不是讲的很多，道理白的很多，但是这个一争拗起来呢，就脸红脖子粗了，这个烦恼大的不得了啊，大起来了，这个样子呢，他实际上对他来说了，这个佛法并没有什么帮助啊，所以真真实实你要从这个标准上来考核，就看烦恼有没有减少，对于事理是不是比这个没有学之前呢更清楚一点了所以这里起贪嗔痴，那么有了自体的这个认识，一想常想的认识， 那接下来就有贪嗔痴的这个烦恼，与这个肢体上相顺的就容易起贪，这个不相顺的就容易起嗔，这个中性的也不是这个喜欢也不是不喜欢的，那么就容易起痴想，就是不如实的去招了这些境界，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这样迷迷糊糊的就过去了，那么这个是以我执戏论颠倒为根本的。如果说有智慧啊，如实观照啊，那么他相应的这个烦恼就开始振幅，开始消除断除，不做痴想，不起嗔想，不起贪想，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贪嗔痴烦恼一起来之后，这个就是一种心的行为，心理行为，于诸境界起贪嗔痴者，此事无明缘行，就我们喜欢一件事情，讨厌一件事情，这个当中就蕴含了自身的无明遮盖，如果没有无明遮盖呢，那就不随贪嗔痴，有无明遮盖呢，就是以之为基础啊，这个产生的这种反应，所以我们在见闻觉知当中啊，触境而生，如果是学习了因缘法，虽然没有马上就照破常想一想一和想，但是至少你知道我这个样子起呀、贪心呢，贪个什么呢？谁来贪呢？谁做主呢？贪在哪里呢？是贪心因缘生，这个树啊，你看了这个花，你看了你喜欢，所以你就贪，别人看他的欣赏角度又不一样，他就不贪，他也不喜欢，他可能声称因为这个事情呢跟他不愉快的某个这个层面呢相联系起来了，所以他就起一种厌嗔感，不会升起一种贪爱这个心念，不会升起贪爱，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因缘，所以如是因缘掌卷的观察，就是说你不断这样观察，不断这样观察，那么这个就有对治力，就会把你本有这种定位感，自我自体，然后对这个事情的强烈追求啊，给这个呢开始解开来，开始打开来，没有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啊，那就是非理作义，所以见闻觉知当中如理作义，就会能够破除烦恼，那么不起如实的关照，不依正确的道理来观察的时候，那就是随着于自心当中的无明所起的烦恼，就是这个随着我执啊，随着常想啦、乐想啦、作者想啦，然后起贪嗔痴，所以你的反应呢是一种烦恼的反应，烦恼为根源的反应，就是非理作义，那个见闻觉知的这个当下了怎么样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就无明缘行，不要这个静静的是停留三四十二缘起啊，这个无明的这个起来之后，然后有去向有决定，说要去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起了颠倒时啊，这个投胎啊转世了，不仅仅是想这些，可以实际的去关照你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念心每一个反应，这个十二缘起是怎么样开端的， 怎么样发展的，又怎么样演变到未来的一个情境，未来的一个事情，相续下去说起的认识反应是这个样的。所以有了无明以后，那就有贪嗔痴。那么这个贪嗔痴呢，就是行啊，此事无明原行，而与诸事能了别者，名之为实。那么什么是这个实啊？就是无明原行，行原实啊。所以这里讲这个无明之后，再讲这个贪嗔痴行识等等，主要是以这个呢刹那的十二缘起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一睁眼，这个一听声音，这个一转念一闪念之间，都是这个样子的，无明缘行，行缘识，那么这个识呢，就是有了别之用。就是对于这个境界呢起了贪嗔痴。比如说正在这个地方打坐，打坐打坐，突然飘了一阵香啊，那飘了一阵香，那隔壁在炒菜啊，炒的这个味道啊很好，然后呢就是闻到了这种气味了，这闻到气味之后，就因为自己爱着了，就是贪了，就爱着这个是炒了什么菜呢，炒了是黄瓜呢还是茄子还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就起了这个想法了，那么就知道啊，炒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么或者是偶尔的从窗户边上飘过来有一阵香味啊，原来是这个茉莉花开了，或者是这个兰花什么花桂花了开了，那么就有认识。那你这个意象基于无明之后啊，你的这个若远若近，就是要远离要接近的这种趋向呢，就是你的贪嗔痴心理反应。比如坐着坐着呢，可能有一个什么动物啊，它这个一身有臭味有气味的，它从这里一过，然后这个屋子周围啊都是一股臭味，一股臭味你闻到了，心里面恶心了，讨厌了，那么这个讨厌就想这个什么东西呢，是人从这里过，动物从这里过，什么从这里过，那就有了相应的一些更具体的想法，更具体的了解，这个就是识，就是了别。所以我们这个要了解相应的因缘变化。这个无明啊，它是一个很细项的，你想一下子突破了不会那么快，就是像禅宗里面后期的一些这个开始嘛，就讲嘛，这个已发觉未发觉了，那早就过去了，这不怕念起呢，只怕觉迟。但是往往都是这样的，正念呢都是姗姗来迟，跟不上你的反应。这我们反应一出去之后呢，就是妄动，妄动其心，哪里能够什么如实观照啊，如理作意啊，人骂了半天之后才发现自己脾气那么大骂人了，那实际上呢，早那一年干嘛去了，早那一年根本就没有发觉到自己，这个就是实际的情形。所以经典里面说因缘观因缘，说无常无我，说烦恼的象征等等，都可以结合自己的身心状态，实际的来醒察醒察，就比对一下，才会对自身的这个观修啊起到具体的帮助，真正的带来益处。所以这里就有识的了别，它是随什么？随自己的心理动向，动到哪个地方去，就产生哪个样子的了解，哪个样子的认识。就好像说呢，你要去某个地方， 然后跟这个朋友呢打好电话了，说我某日坐飞机某时到机场，你来接我。那说了之后呢，那你就去了那一天啊，那下了飞机啊，他来接你啊。那么这个出机场的人是千千万万的了，络绎不绝的人呢，可是啊，因为有个约定，所以他就在这个人群当中啊，周边寻觅啊，他只寻一个，就寻这个要接的人，所以其他的人都不被看到，只有这个等待要接的人呢，他才看到，哎，才去了别嘛。所以我们去认识种种的事情的时候啊，这里也延伸一点点啊，我们发现到的，我们所认知的，它也有内心世界向外的一个投影，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自己心里想看到的。所以有时候一些人呢，他老是抱怨说，哎呀，这个周围的人呢总不好，总是烦恼多，实际上他自己烦恼也多，所以投影出来呢，这些人的烦恼的一面呢他看到了，这些人喜悦的一面呢，不烦恼的一面呢他看不到，就像这个接人一样的，他就接到什么样呢，要接的这个人，所以我们心里所认识啊，他是认识到自己参与之下的一个投影，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就像我们挑一个人的缺点毛病一样的，你真要挑的时候，从头到脚一身都是毛病，没有不是毛病的。那如果偏袒一个人呢，要发现他的优点的时候啊，他从头到脚都是优点，好像没有缺点，找不到一个缺点，缺点也是优点，优点更加是优点，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样呢，贪嗔痴的趋向，趋向做了主导，就先跟他定了案了，定了罪了，或者先就跟他定了一个好的方向了，然后就开始了了别。这是为什么这个复藏性覆盖性在生命流程里面，在我们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中，它的影响是那么大那么强，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名之为识，与识俱生，是取运者，此是名色。那么这个识要了别的时候啊，它也不是孤立的，它不是孤独的，有情的生五蕴色受想行识和，所以才以这个才得以这个支撑呢延续了，所以除了这个时运的了别呢，还有其他的这个色，那是物质层面，受想行三者是时的具体活动所存在的种种表现，那么这个受啊想啊，在其他有些地方也讲过了，它实际上也是行里面的一部分。这个行是很广的了，行的本意是牵流变化，它有心行，就是心的种种活动，还有不相应行，就是对于这个精神物质在相互关系在发展变化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表述，比如说时间啊，空间啊，文字啦，这个存在不存在啦，那么这个是对于心理一种表述，对于物质的一种表述，那么这个是综合性的。那么这个受和想呢，作为有情生命当中啊，影响是至为明显的。这个受就是感受，感觉，你感觉好不好？这个东西好吃吗？这个地方空气新鲜吗？这个地方水好不好喝啊？还都是你的感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都被感觉所包裹了。那这是一层面，所以我们追求物质的层面，物质的境界了， 都是在追求一种好的感觉。这些机器制造出来，工具发明出来，不要像早期啊，每天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泥背朝天，累得个半死。那么这个是生苦，感受为主。那么感受的这种支配和占有啊，就是所谓的欲烦恼，就是物质成累之欲。这个人跟人之间呢，为此啊，争夺，都想占有嘛，占有越多呢，觉得 越这个舒适一点，是这样子。那另外这个想，想的话就是对于事物的认知，对于事物的印象，这个就是想的心理层面，心理活动。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坏人，看了我就不想看，就想躲开一点。那么这就是一个印象呢，想呢，那么种种见啊，邪见，这个正见，比如说有些邪见认为说了，见了一只猫啊就是吉祥的，所以看到猫啊他很欢喜。有的地方呢见了牛啊，牛是吉祥的，所以他在大路上走啊，你都要绕他而过，不能把牛给冲撞了，否则的话不吉祥。就吉祥见嘛。那有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就是比如说看到狗啊，看到什么就不吉利，他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呢，认知之后，左右生活，左右行为，说我们世间呢，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想，种种种种的知解，它是不符合于这个生活啦、社会啊、实际的情形的，可是呢，在这种思想传播之后啊，普及以后啊，它就大面积形成影响。这种错误为广为流行，所以我们有的说一些流行的东西，那个好不好啊？就像什么预言某年会如何如何一样的，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它传的多了，都这么坚持，都这么认同，结果人人都谈此色变。谈到这个事情呢，就害怕了，说会不会出问题啊？等等，这个心里面呢，惊惊慌慌的，这个就是想的力量，想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影响，不好的思想的影响就是一种危害，佛法里面称为见烦恼，所以五蕴当中啊，这个想和受呢，这个特别的建立出来。行的话就泛指各种各样的思维活动、心理活动。那么到有了解、有认知，只要你的念头去具体的了解事物的时候，一摄入的时候，与时俱生的四取运呢，都会有，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都会有起来，那么这个样子呢，就称为明色，这个就称为明色。好，我们休息一下。